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周武王讨伐商纣成功，代替商纣成为天子。但是周国本来只是中国西方渭水流域一个小国，而商代在中原的旧势力仍然不细，所以周虽然代替了商，但是周武王仍然要封纣王的仔武庚，即是陆虎，做恩侯，由武庚管理一些商代遗民。不过周武王亦都安插几个兄弟在武庚的周围监视。两年之后，周武王过了身，他的仔成王又很年轻，所以由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即是姬旦摄政。点知有几个原本监视武庚的兄弟不满，结果以管叔姬先为首，联合商纣的仔武庚和另外一个兄弟蔡叔密谋作反，想夺取政权。参加这次叛变的还有好几个东夷部落，例如徐、冉、博姑、洪、嬴等等的方国。方国即是相当于诸侯咁上下的小国，都乘机作乱。管叔的封地在今日河南省郑州市，而其他的叛乱分子就在附近。咁即係話，差不多中原所有地方都有動亂。呢一種情況對於啱啱得到天子地位嘅周朝，的確好危險嘅。於是周公率領大軍東征，好彩武庚啊、管叔啊同埋蔡叔啊等等東夷部落唔係好團結，變成勢力薄弱。周公東征三年，終於平定咗亂事，將武庚殺咗。仲乘势进兵泰山一带，于是周朝就可以直接控制整个黄河大平原，一直到东海的地方。同时，周公又换了一些不服从的部落首领。在乱世平定之后，周公回去国都镐京，即是现在陕西的西安附近，向周成王报告了。
启禀天王，周公旦求见。
快点请他进来吧。
遵命。
微臣周公旦求见天王。
叔父免礼，你东征三年太辛苦了。
微臣托上天之灵，祖宗庇佑，才可以平定到他们。
叔父不用谦让。是呢，你怎样处置的叛乱者呢？
微臣和太师吕尚、太保赵公释和各位大臣皇族商议过，武庚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国土不可以再由子孙世继。我们建议封康叔于殷墟，治理殷为民。管叔最大不赦，应该处死。至于蔡叔之子，可以承继爵位，其余贬斥削地，从轻发落。
好，我择一个吉日向宗庙禀告啦。系啦，叔父，我哋以后又点样防范东方诸侯嘅动乱呢？
神订立咗一套礼法，可以约束诸侯，等佢哋循规矩、守礼制。日后如有违犯者，以公义责备佢哋，唔使劳师动众。
叔父，你嘅礼法系点嘅呢？
所谓礼法，就是说天子 是顺从上天的公义，替天下诸侯主持公道，保障大家和睦共存，谨守礼法。假如有诸侯破坏者，侵害其他诸侯，扰乱秩序，天子率领天下诸侯惩罚他们。
咁，叔父方才所讲的礼法是怎样的呢？
我们周人既然成为天子，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诸侯都要受朝廷察命，由朝廷进行封拜仪式，得到文告信物，然后才有权治理他的人民。所有诸侯都要遵守朝廷礼法，否则朝廷公布天下，夺回贼命，不肯交还者，天下诸侯共同征讨。咁有资格封拜为诸侯者，一系皇室忠臣，一系有功者，一系古圣贤之后裔。诸侯各有爵位，由天子颁赐承入。
咁朝廷又点样确保咁多诸侯个个都守礼法呢？
其实夏殷以来，诸侯已经向朝廷宣誓复命，但系夏殷两代未有齐一嘅制度，使天下诸侯共同遵守，又未有完善嘅礼法，天子好容易以一己嘅喜恶破坏咗公义，令到诸侯离心，要劳师动众，最后至于崩溃。假如朝廷确立礼法制度，贯彻遵守，天下诸侯当然不敢违反啦。
是，叔父觉得有道理。
结果周成王真是听从周公的意见，下令杀了管叔，又将蔡叔流放，而成语大义灭亲就是这样来的了。至于周公订立的礼法，就是后世所谓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周代为了约束当时散布在中原和边区的千百个诸侯国而订立的一套礼法。这些诸侯国大部分都历史悠久，在武王伐纣之后虽然归附周朝，但是仍然各自为政，随时都可能背叛或者有争执发生的。周公东征之后制定礼法，例如诸侯有爵位等级之分，又限制军队数目，周天子又会替诸侯选派大臣，称为命卿。命是命令的命，卿是公卿大夫的卿。封建制度又限定各种朝贡礼节，诸侯之间关系亦都要有一定的常规，假如任何诸侯违反了这些规定，周天子可以按照礼法惩罚。这些就是封建制度的大概情形了。周朝建立了这种封建制度，可以说将原本靠朝贡盟誓来维持秩序的古代部落关系纳入轨道，但是礼法的背后要有相当的实力作为后盾才得的。所谓实力就是周天子的权威了。现在不如听下周公和另外一位大臣邵公释，亦都有人读做赵公释的，谈论周天子权威的情况。
周公，我哋周人终于能够讨平叛乱，代替纣王成为诸侯共主，你话系咩原因？
哦，因为纣王失去天命，而我哋周人得到天命，所以代之而兴。
哦，咁天命又点解释？
你有所不知，赵公，天命是无情的。纣王的祖先成汤亦曾经得到天命，他任用贤人替百姓和天下诸侯主持公义，人人生活安定，于是他得到人民的拥戴，成为人民的主人。商的皇族百官都奉公明法，小吏诸侯都勤劳尽责，所以天命不绝。但是到了末代，破坏公义，君主放纵，不爱惜百姓，上下贪财，剥削小民，因此日渐暴戾，残害国家，于是灭绝天命。上天就另外选我哋周文王做人民之王了。
啊，据你所讲，我哋周朝之所以兴起，就是因为文王能够替百姓主持公道，任用贤人啊。
冇错，其实成为天子就是由于百姓爱戴啫。
咁，假如我哋嘅子孙日后唔能够顺天自民，压绝祖先功烈嘅，
咁就会丧失天命，不祥之事马上降临。
哦，我哋要诸侯信服，只能够光照天下。要诸侯信服，就要能够秉公合礼。
天子之所以成为天子，就是靠这样的。
不过我们怎样令远方的诸侯遵守礼法呢？
我已经和其他大臣商议过，我们应该封同姓宗室和功臣去各处地方成为方伯，领导邻近诸侯，等他们能够遵守朝廷礼法。
那又怎样封？
司相府可以封于博固，由他领导东海一带的诸侯。白琴可以封于少昊之墟，由他领导泗水、泰山一带的诸侯。项叔封于殷墟，唐叔虞封于下墟，由他们分别领导商和余下九国。赵公，你就封于燕，领导易水一带的北方诸侯。蔡仲在淮北，随后在江汉之间，等这些周室宗亲能够将教化带去各地，还可以保卫朝廷。
这个做法相当周密。不过殷商的遗民又怎样处理呢？
我们可以将殷商遗民分散去各国，由各国诸侯治理，封微子启于商丘，由他承继殷代祖宗的祭祀。我们又可以将一些比较顽强的殷商部落迁移去洛水。
是的，洛水的北岸洛邑就快建筑完成，可以安置殷商遗民。
周公的封建制度主要作用是将宗族的力量分布去当时天下各地，由这些同姓宗亲领导各地诸侯，让他们服从周朝的礼法。这些诸侯由于都是周室的同宗，而在古代拜祭祖先是非常重要的事，只有大宗，即是长子嫡孙的系列，才有权代表宗族祭祀祖先的。而周天子就是大宗，所以所有同姓的诸侯都会听他的命令，这些是宗法制度的基础。而宗法制度就可以将分封了去各地的同姓诸侯联系起来。据后人的传说，周初所封的同姓诸侯有五十几个国家，即是魏、鲁、晋、曹、蔡、虞、隙、燕、徐等等。这些同姓诸侯国大部分都是在土地肥沃和交通要冲的地方，所以都成为附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的同姓诸侯是相当有实力的。后来到了所谓春秋时代，周天子势力转弱，这些同姓诸侯国大部分就成为强国了。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一条支流洛水北岸的地方，是周朝计划兴建的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人就叫做洛阳了。由于洛阳是在周公讨平武庚和管蔡二叔的叛乱之后落成的，所以当时叫做成周，表示周朝成为大一统的共主。成周就是周朝大一统之后东方诸侯的中心了，而且是由周公率领各大臣主持落成典礼。
各位诸侯军长、殷国的市民，我代表天王向各位讲说话。上天是不会讲说话的，我们要知道天命怎样，是要由人民的生活情形来检讨。上天是不会永远保佑一个宗族，我们周人本来是小国，是不敢跟大国争夺天命，只不过纣王无道，败坏公义，人民怨恨，上天就降灾祸，我们周国才可以代殷姓为天子。我将你们迁来这里，你们要守法则，好好工作，耕种田地，顺从天命。
领命。
我已经预备方康属于殷墟，称为魏国，治理你们的旧国土和宗族。我颁下诰命，要康叔凡事遵照殷人的习惯，遇有疑难的时候要多多询问殷人的父老长者，不要纵容奸狡之人破坏秩序，令到殷的遗民能够安安乐乐地过日子。
是。
周朝的规模在周公主持政务这段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由于制度逐渐确立，周代已经不同以前，天子再不是部落的共主那么简单，而是进入天下大一统的时代， 亦都即系话以封建制度做基础嘅封建诸侯国大一统。但系各个诸侯国嘅内政仍然由各国国君体察当地嘅情形，因地制宜嘅。所以每个诸侯国嘅施政方针同埋行政制度都未必一样。根据史书记载，齐国是司上府，即是姜太公的封国，而鲁国是周公的大仔白琴的封国。齐国和鲁国很接近，只是隔了一个不算太大的泰山山区，但是两国的政策就有很大的分别。在吕尚和白琴受封三年之后，他们一起返回朝廷，向周公复命，报告情况。
启禀周公，齐侯司上府同埋鲁侯白琴回朝复命后见。
好，快啲请佢哋入嚟。
遵命。
齐侯司上府参见周公，
鲁侯白琴参见父亲。
免礼。是的，你们治理封国三年，究竟情形是怎样的？是的，司上府，你先说一下。
是，我受天王指命，封到东海滨的齐国。我带领随行的人出发，行到中途，听闻途中的人讲，说机会难得二十，我俾佢提醒咗，留言马上起行，匆忙赶路，好彩嚟得切。
哦，点解啊？
因为齐地同夷人邻近，东方嘅来夷原来已经出发同我争夺，好彩我到咗都邑营丘，快过来夷一步，咁安定咗本国。来夷先至退走啊！
你又点样治理齐国呢？
齐国喺海边，土地咸苦，唔适宜于耕种。我鼓励百姓捕鱼煮盐，设立官府买卖，人民生活富足。由于夷人唔少，我仲制定法例。以不违反当地的习惯为准，所以礼仪简单，容易变通啊！
咁白琴你又点啊？
启禀父亲，孩儿治理鲁国，务必遵守周礼，教化百姓，使佢哋消除野蛮嘅习俗，人人守三年丧，伦理亲睦，用功耕种。
咁啊！白琴亦都算是好的国君啦。
不过啊，
不过咩咧？周公，唉，鲁国后世要受你的齐国欺负。
点解咧？父亲，
你当然唔知啦。一个国家政务并非简易，唔顺从人民的欲望。人民就觉得弱从，而且国家施政效率迟缓，当然不及得平易近民咁受欢迎啦。齐国法令随住环境变化，当然而发展。
周公嘅见解的确有意思，
不过相府。齐国日后多争战，比不上鲁国宗族和睦噃。
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 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